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走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要为介绍的电影是提姆·波顿最近正在上映的新作《怪奇孤儿院》。然后今天想要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因为每次都用非常正常的方式有一点无聊，所以我想尝试看看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这样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尝试。那我这边为大家介绍我今天的 partner Bruce， 欢迎 Bruce， 然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介绍的怪奇孤儿院的一些工作人员。
怪奇孤儿院改编自作家兰森·瑞格斯作品，找来导演提姆·波顿执导，由金牌特务编剧珍·古德曼执笔剧本。
谢谢 Bruce 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我这边跟着介绍一下他的故事。怪奇孤儿院的原著是一部系列作品，目前推出第一本小说，然后被改编成今天要介绍的电影。那他作者兰森·瑞格斯就是一位制片兼作家，他一直都有去跳蚤市场收集旧照片的兴趣，那这些照片就还蛮多，都是蛮稀奇古怪的。后来照片收集越来越多，就集结成册。那他出版社的编辑就建议他说，你可以将这些照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就于是有了后来这本小说。那因为这部作品就是本身设定是一个青少年文学，他的故事并不复杂，就是还蛮直线的这样。他就是讲有一个男孩名叫雅各，他跟他的父母之间就彼此难以了解对方，就典型的那种青少年，你不懂我，爸妈不懂我这样。可是他跟他的爷爷感情很好，但他的爸爸跟爷爷感情就不好。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他爷爷老是主张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待过一家很奇怪的孤儿院，而这个孤儿院是在一个小岛上，然后爷爷总是说他在那孤儿院里面认识的朋友都不是一般人，里面有那种什么会漂浮在空中的女孩啊，会隐形的男孩啊，就是各种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是正常的一些人这样子。那雅各的爸爸就一直觉得他爷爷就是一个说谎的人，而且他很讨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常常离开家不知道去哪里，他父亲就一直认为说这个爷爷有外遇。那雅各小时候是对爷爷讲这些故事深信不疑，可是长大之后呢，他越来越怀疑说就随着他的童真不在嘛，因为小孩子就是很容易相信，可是你长大以后接触到一些现实生活的逻辑，你就会开始怀疑说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会飞，怎么可能会有人可以隐形，然后他也逐渐的就觉得不相信他爷爷。直到有一天他爷爷就是打电话给他叫他赶快来然后他去找到他爷爷的时候，他爷爷已经剩一口气了。那雅各是在爷爷家的后面的树林发现他爷爷已经苟延残喘，可是这时候他看到森林里有一个很奇特的怪物，这怪物非常的高，像是树一样高，比树还高。那他爷爷就是这时候就已经要死了，所以雅各就看到他以前不相信的事情。爷爷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告诉雅各几句话，他要雅各小心注意这些线索，然后设法避开危险。他说接下来这些怪物会来找雅各，可是除了雅各之外，所有人都对这套怪物说辞感到不可思议啊，就觉得雅各是因为面对到爷爷的死亡，然后就是太哀痛，所以才会产生了幻觉，甚至让他去看心理医生。但是雅各他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他看到的不是真的，他就是觉得眼见为凭，所以最后他爸爸就决定带雅各亲自前往爷爷生前口中所说的那一个有孤儿院的岛屿，然后让他去亲眼面对问题的症结点，让他不要再去执着这些荒唐的诡异故事。于是就带着雅各来到一个岛上，那他发现这里就充满他爷爷的足迹，也发现很多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终于他看到了，就是爷爷以前口中一直说的一个也是很神奇的人物，一个大鸟，一个会化身成人类的大鸟。这个大鸟是爷爷他当年在怪奇孤儿院的一位老师，那他们叫他准女士。他也发现那一所孤儿院，但当他发现的时候，就是孤儿院是荒废的这样子，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嘛。后来就这样子，雅各从发现荒废孤儿院后就展开了一连串的冒险，可想而知这个冒险就围绕着孤儿院而展开了。在进一步介绍电影之前呢，我再请布鲁斯为大家介绍一下提姆·波顿这位鬼才导演吧。
谢谢林倩，提姆·波顿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他的电影个人风格强烈，一听到他的名字，大家往往想到的就是黑暗、诡谲、疯狂、奇幻，美术很强，有时又有点喜剧搞笑，无论什么类型，他都能将这几种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作品非经典即好评。阴间大法师、蝙蝠侠、剪刀手爱德华、断头谷、决战星球、地狱新娘、巧克力冒险工厂、疯狂理发师、魔镜梦游等等。
那提姆·波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不管是剪刀手爱德华、断头谷，当然都是一时的经典，只是这几年会觉得他的作品好像没有之前那样充满灵气的感觉，有点停顿。虽然提姆·波顿还依旧是提姆·波顿，他风格没有变，可他好像越来越打安全牌，像是疯狂理发师跟魔镜梦游，就是角色设计有趣，然后开头蛮亮眼，到中段却就变得平淡。我觉得这是近期提姆·波顿的危机。然后还有像这次这部《怪奇孤儿院》，我觉得有个风险，就是它上映的日期是9月底，那这不是一个好的档期，因为其实好莱坞电影是有一些热门档期，然后通常所谓的热门档期就是片商认为这些片会因为大卖才安排的时间点。每一年好莱坞电影主要就是赚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四五月开始的暑假档电影，那大概这个热潮会延续到七月底，然后在那之前的电影几乎都不是片商会认为大赚的电影。另外一个档期就是12月圣诞节档期，这档期就比较短，可是通常就会是什么像魔戒啊、哈利波特这种大片上映的日子。所以剩下的档期呢是什么？年初的档期基本上是被拿来练兵的，那暑假档之后到圣诞节档期之前的时间就是所谓的竞赛片时间，有很多大制片的公司，他们就会拿这个时间来上映那种他们想要对明年奥斯卡奖项竞赛的电影，就会有很多剧情片上映。不过这个台湾不一定会上，因为台湾的片商通常都会习惯等到奖项差不多要公布的时候才会搭的那个顺风车卖。所以当怪奇孤儿院在9月底上映的话，这就代表提姆·波顿的片对片商而言是信心不足的，也就是说没有被当成是大片在对待，就有点把它当作是就小品的感觉。那这几年提姆·波顿就有被评价说他是在退步或啦，退步走下坡这样子。从2010年的《魔镜梦游》虽然说是卖得不错，但是就是评价真的是不高。 2012年的黑影家族也是有靠几位一线演员在撑，就强力逮捕他们嘛。2014年的大眼睛拍得不错，那在这一讲我就会一边怀疑说其实有多少人看过大眼睛这部片哦，好像影迷没有看到。嗯，那对于提姆波顿的粉丝来说，因为大眼睛我去看，可是就在里面比较没有看到提姆波顿著名的奇幻风格。虽然说导演他不一定要被所谓的风格绑死，你说侯孝贤他一定永远要拍长镜头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哦。可是就是因为大眼睛它是一部叙事风格非常四平八稳的片，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电影语言，也没有要塑造什么很特殊的电影风格，你可以说它就是很正常，那也不错。虽然说对一般导演来讲就是够了，这其实就够了。我看了也觉得这部片其实就大眼睛这部片其实它真的是有80到85分，但是对已经建立起个人风格的那种知名大导演来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不觉得他应该只是拍这种四平八稳的片，会对他的期待是更高的。你要说这是一种不公平，这也是一种不公平，可是大家对大导的期待本来就是会超过这样子。那像李安他年底不是要拍一部超越目前所有电影规格的片吗？就是一般电影好像是每秒24格，他是每秒要到120格。为什么李安他要做这么难的事情？我觉得他也是一直在必须要超越，就是他已经是大导演的时候，每一个人或是每个观众或是甚至其他同业，他都在等着看你的下一部片。你最好的状态也只是应该要持平你之前的水准。那你要超越，基本上他们的期待是超越，那这很残酷，可是就是没办法。像提姆波顿这样子其实就是坦白讲是一种退步这样。像这几部电影就会感受到预算的往下落，从2亿美金到大眼睛的1000万美金，只能说片商对提姆波顿的信心也是越来越少。那这部怪奇孤儿院应该说对于提姆波顿来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新开始。那我讲到这里其实我还蛮不开心，就有点难过，因为其实我一直真的很喜欢提姆波顿，甚至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个非常，因为其实喜欢这种怪奇电影的人或观众本来他就不是主流，终于有一位提姆波顿他算是在这些所谓的非主流当中他成为一个比较接近大众都能喜欢的导演这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讲，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某个时代凋落的感觉。那比起来我还是希望提姆波顿能够被认可吧。虽然说你说艺术这种东西，电影这种东西，创作这种东西一定要被主流认可吗？它不能够不被主流认可吗？我的答案是很难，因为拍片就是要很多钱。这个在之前的某一集《走读光影》有讲过，拍片既然要很多钱，那就很残酷的，就是说你的被肯定，或者是你的票房，你要么就得奖嘛，要么就大卖嘛，所以就是这么现实的一件事情。如果两者都还好的话，我只能说这导演能够拿到的预算就会越来越低。你如果拿到的预算越来越低，你就会越来越绑手绑脚，没有办法发挥。这是我会替提姆波顿觉得比较担心跟不希望发生的部分这样。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来介绍怪奇孤儿院哦。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们介绍的是怪奇孤儿院。诶，布鲁斯，那我想问一下，你对怪奇孤儿院这部片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原本期望很高，这部片的角色有创意，特效没话说，故事却有点虚，有点贫弱，感觉有什么应该要说却没清楚表达。纳粹时间停滞其实应该有所发挥，但是电影开头还能感受气氛高低起伏，以为黑暗大片，但后面趋于平淡。坏人是谁不意外，坏人的目的很清楚。作为一个风格别具的作者导演提姆·波顿拍这部片用的电影语言竟然相当贫乏，好多变种能力的场面都是客观的中距离镜头，因此最后看完比较像是介于给儿童的奇幻电影。一些很值得探讨的议题，例如身处战乱时代的特殊分子在当时他们接收到的社会态度是什么，是被排挤吗，还是被害怕或被当作怪物看待，甚至抓去做研究。与之相对的，他们又怎么看待自己，是自卑吗，或也可能自认优越。他们是想躲起来，还是碍于被驯养着无法出去乱闯。但已经运转了70年，这些小孩的心智难道不会成长吗？他们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有何看法？一再重复了26000多次的同一天，对于食鸟的超能力还能保持惊奇。我感觉这些思考不是没有冒出头，尤其伊娃·葛林扮演的院长是个耐人寻味的角色。这边顺便介绍一下伊娃·葛林，他非常性感，我爱死他了，如果我是人类我马上去把他。
谢谢布鲁斯的介绍。那你对伊娃·葛林的迷恋我觉得不意外哦，因为我是女性，但我也是觉得她非常的美，而且她的美有一种就是又美艳又神秘又有气质的感觉，真的是非常吸引人。那我对伊娃·葛林的认识是从影集《英国恐怖故事》开始。那我想顺便介绍一下《英国恐怖故事》，因为它是影集，所以我有点担心可能日后不会再走读光影介绍这部影集，可是我真的很推荐，就是如果你能接受恐怖惊悚血腥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英国恐怖故事》。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影集，它就是叙述说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那英国人的识字率随着生活富有就逐渐提升，对于文字刊物的需求量也增加，那时候就出现一种很廉价的小报，内容就是描写一些什么蛛丝怪谈啊、色情、暴力、血腥故事，反正就有点像以前那个，你要做一周刊可能还在 over 一点，大概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会知道，有一点像以前那种什么翡翠周刊那一类的这样。那市井小民他可以用一个便士，就是英国一种钱币便士，这么便宜的价钱就可以很轻易的购买这种小报阅读。那这种带着新三色风格的廉价恐怖故事，就是被称为英国恐怖故事它的片名的来源这样子。那伊娃·葛林在里面饰演一个主角叫 Vanessa 这样，她是一个有通灵能力的神秘女子，全身都是魅力，然后她是又美貌，可是她又有这种危险跟阴暗，就她的美丽是那种黑暗系的美啦，她有福尔摩斯一样的那种敏锐观察力，还有超自然的灵视能力。她其实不想要这种灵视力，她而且是很虔诚的，我记得是天主教徒吧，应该是天主教徒这样，所以他的信仰跟他的能力其实互相矛盾这样子。那他的心魔也是让他饱受折磨，因为就会一直有女巫来骚扰他，他就是只好一边压抑也一边使用这份能力。 为了目的是要想要救回他失踪的童年玩伴叫米娜这样子。那我本身跟布鲁斯一样是非常的喜欢伊娃格林，刚说到他身上有一种很神秘又很复古的气质，我本身非常的就是热爱这种的感觉这样。然后他在就是怪奇孤儿院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叫做准女士，这个准是鸟类那个准。那他的眼妆就是非常的有那种猛禽味，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一种大鸟猛禽，然后化身的人类这样子。服装搭配也是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华丽，然后很无懈可击，非常适合伊娃格林啦。我觉得能撑起这种古典华丽风的人真的不是很多，但他完全可以。所以他出色的气势就是我觉得他一出来就是把其他人压倒，这种气势就是女王气势这样子。但是很可惜就是在这部片当中，我觉得伊娃格林没有被太多发挥到。那他在片中扮演的是一种鸟，我刚说过了，这种鸟叫做石鸟。那石鸟是什么勒？石鸟是一种能够操控时间的生物，所以它能够操控时间。那这样的重要的职位只能由女性，就是说只有女性才可以成为石鸟，它们的数量是屈指可数。它们有一种可以创造时间圈套的能力，那这种时间圈套在怪奇孤儿院中是特殊能力者专属的，也就是说基本上石鸟是为了保护有特殊能力的青少年或儿童而创造这种时间圈套。因为青少年儿童具有超能力者会被一种名叫做噬魂者的怪物追杀，噬魂者之所以然要追杀这些具有超能力的孩童，目的是为了挖出他们眼睛然后吃掉。噬魂者要吃眼睛的目的是因为他们是多年前一群疯狂科学家想要追求长生不老，但是失败的代价并不是死亡，而是说它就会变成一种很恐怖的怪物。为了要维持人形，所以这些噬魂怪呢就发现到说吃具有超能力者的眼睛可以令他们维持住人类的外形。那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就开始搜捕超能力者然后吃他们的眼睛。那如果是小孩或者是青少年的眼睛吃起来，那是就是类似功力大增那样子，就是特别好特别补，所以他们就大肆的搜捕。那石鸟为了保护这些有特殊能力的孩童，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时间的圈套。比如说这样好，什么叫时间圈套呢？它就是一个平行世界的概念。例如现在是2016年，那假设在2016年的假设今天是11月1号好了，在11月1号有一个超能力少年叫做甲，然后他被怪物杀了。那可是如果是回到2015年的11月1号这一天，他平安的度过。所以石鸟的能力就是可以把要被杀掉的少年 A 让他的时间永远停留在2015年11月1号的这一天，就是他很平安的这一天。然后到了这一天，他在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又把时间往后到24小时，所以又回到了就是去年的就是回到了今天的刚开始。那不断的重复这一天，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可以永远不要来到就是他死亡的时候这样。这是石鸟的特殊能力。那他这样做就是可以保护这些孩子们。然后后面呢发现到噬魂者他当时也是杀掉了雅各的爷爷，就是雅各爷爷不是在他的面前死掉吗？ 那雅各不是看到怪物，他看到怪物这些噬魂者。那这些噬魂者杀掉雅各爷爷之后，也还继续在寻找其他的超能力者。他就是威胁到伊娃格林扮演这位准女士还有孤儿院的安危。那雅各在挖掘爷爷过去的时候，也和这些怪物展开了对抗。原来雅各本身也是一个继承爷爷能力的超能力者，所以他就是展开冒险之旅啊。我想接下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要展开冒险之旅这样子。那布鲁斯，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热爱的伊娃格林在剧中扮演的准女士，她的原型大鸟到底是哪一种大鸟？你要不要帮大家介绍一下呢？
准夫人的原型中文普遍称为游准，又或称为鸭虎、花狸鹰。这类的游准有个特色，就是向下俯冲时的飞行速度为世界上所有动物中最快，擅长在远距离狙击后俯冲击昏猎物或直取头部猎杀，属于攻击性强的猛禽，也传出不少次游准捕食人类婴儿的说法。这反映在培利准女士的个性上，会坚守没人能对我的学生下命令的原则，并且主动挑战对手，固守自己的地位。另外一位石鸟沃塞特女士，虽然不像培利准翻的这么有巧思，但她的英文原名 Everset 已经透露这个角色的个性。名为反嘴鸻的鸟类是会随着气候迁徙的候鸟，特色鸟如其名，是向上反钩的鸟喙。这般动物较为温和，无攻击性，警觉性较高，反映在沃塞特女士身上，她较为容易紧张且不擅长应付战斗，但相对的，因为她是候鸟，所以她更具有长途飞行的能力，因此才能在被攻击受伤后展现迁徙本能，撑到另一个食鸟的根据地。
谢谢布鲁斯，那为我们介绍了这么详尽的鸟类知识哦。其实我觉得这部片里面的伊娃格林真的是一个大亮点，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他在里面有一些地方让我还蛮就是觉得可惜，像是如果石鸟他长期被追杀，院长应该就会有一些计划，那就不是说在那边等那个歹徒来以后好像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然后他里面就是非常在意守时吧，那因为他是时间管理者。可是我觉得电影可以拍一些就是因为观众会期待冲突，他如果不守时会引起什么严重后果。因为在里面就是在他重复 repeat 的那一天会有一只怪物出现，那每一次就是伊娃格林扮演的准女士就会固定在怪物出现那个时间点，然后守在那边，然后当怪物要出现时就给他致命一击。那如果说他没有守时的话，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冲突会发生？我觉得其实这是电影可以去塑造一些戏剧性的部分。那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说提姆波顿近期来的片会比较就太四平八稳了一点，简单讲就是像这些冲突点没有被营造出来，就好像太理所当然的铺陈，其实会让观众少一些惊奇。但虽然讲那么多啦，我觉得这都是期待感，因为期待很高，但其实这怪奇孤儿院我觉得并没有拍烂，它里面有很多就是视觉上的惊奇，然后像是里面那些有超能力者，我还没介绍到这边，因为我觉得那边就是可以等一下好好的来介绍。然后它虽然它当然就是视觉上是非常的还是值得一观，然后很多画面都处理得很童话风格，不过缺点就是说除了刚刚讲的过于保守太四平八稳之外，那我觉得还有点蛮可惜，就是他角色的平衡是失重的。 哦，有一些角色就是剧情非常的重，有些几乎就是蜻蜓点水。那这一点等一下下一节我再继续跟 Bruce 为大家来介绍。欢迎继续回来收听走读光影。那怪奇孤儿院这部片就是除了刚讲到伊娃葛林之外呢，还有很多刚讲到的其他角色。其实伊娃葛林并不是这部片里面戏份最多的人啦，他里面还是以年轻演员为主，毕竟他是青少年小说改编的嘛。那这部片启用了很多位年轻演员，包含饰演里面男主角雅各的阿莎巴特菲德，之前他有演过那个雨果冒险，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介绍到这部雨果冒险，也是我本人非常非常爱的一部片。还有2013年的科幻片就是战争游戏，我觉得阿萨呢，名字有点难念，但他有演技，然后外表也很有特色，他就是很苍白，然后他眼睛很大，他眼珠很大，你就觉得他很适合演一些很空灵啊，或者是被赋予命运重任的一个感觉这样。那他是1997年4月1号出生于伦敦，所以他就是还很年轻，未来我觉得可以期待他发光发热。我自己是觉得没有意外，长大没歪掉的话呢，他应该会是好莱坞之后童星能够像那个艾玛华森他们那样子，就是可以从童星顺利跨到之后成人之后的一个成功案例。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好像是16、17岁，那他还没有歪掉，就是他长相整个都没有歪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期待啦。那有些童星很不幸的就是没有办法从童星跨越到成年，可能长相啊或者是身高的限制，尤其对男演员来讲，身高就是很残酷，因为你就是得比女主角高，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会失去蛮多的一些机会这样子。那目前为止我看阿萨的身高都还蛮够高的，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问题。那这部片除了阿萨以外呢，其他还有一些角色设定都很有趣，也是这里面的一些主要视觉的重点的。像是阿萨在里面扮演的雅各呢，他是能够看到那个里面的怪物噬魂怪，因为一般的人看不到噬魂怪，他们是隐形的。然后还有后脑勺长着血盆大口的女孩啊，有一对可以手牵手戴着面具很神秘，那当他们拿面具拿下来，就是会让看到他们的人石化的一对双胞胎，还有可以用念力让植物生长的女孩，力大无穷的一个小女生，能够操控空气的美丽女孩 Emma， 也就是我们雅各的女朋友，然后能够赋予没有生命物体给她生命让她动起来一个男孩。所以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她像是那个青少年版的 X 战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部片有很多视觉效果就是可能从这些超能力当中去塑造而来的。它有一些画面不脱诡谲，然后可是又有很童话风格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童话感，有一种诡异感，有一点像是就我个人偏爱的一种风格，像是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纯真，非常萝莉，然后没想到就是可能手上拿个骨头啊，然后笑的时候看起来露出血盆大口这种感觉。那在剧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替这部片担心的，就是又回到刚才的观点，是这部片好像若有似无的想表达什么，可是就不深刻，感觉好像是经过一个冒险后呢，应该要有一些改变或成长，因为通常都是这样子，这就是英雄人物的四个转折，这之后有机会来帮大家介绍。但是我本来很期待是他可能跟杨楠的迷宫一样， 就是隐喻儿童或少年经过纳粹、经过战争的洗礼后的一些改变。那这改变可能是成长，可能是幻灭，或就像是结局一样，比起现实，他宁愿在时间回旋中度过永恒的一天，这也都可以。就是外在丑恶的世界不会影响到这个孤儿院的生活。我觉得怪奇孤儿院的结局好像也像是导演对美好过往的一个眷念就是当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现在变动就越来越快，科技越来很发达，可是某一些部分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旧时代的一些我觉得值得留恋的事情，就不要讲说纳粹时代到现在了，就连我自己本身也觉得现在跟20年前真的是很多步调都变快，但是人与人之间那一种有一些东西是失去了，我只能这样讲。所以在这部片里面呢，主角们就拒绝长大，也拒绝世故，逃避成人世界的纷扰，但是这些就没有被交代清楚，我觉得是这部片还蛮可惜的部分。然后刚讲演员嘛，那年轻演员的部分，我觉得这部片演员基本上真的都很棒，只是戏没有给他们足够发挥的空间，像是中生代跟一些资深，比较资深演员像好像变骂人，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演员，他们都表现得很稳重。那里面我很惊讶，就是他竟然请朱棣丹契来演出一个刚讲的，就是刚刚我们Bruce介绍的那个沃塞特女士，这角色在里面其实戏份真的完全不重，就是可以是任何一个人来演。我不晓得为什么朱棣丹契会跑来演，因为朱棣丹契真的就是一个很伟大的演员，我在想应该是他跟导演有非常好的交情，然后情商他还客串一脚吧，要不然我真的觉得我无法说服自己说为什么朱棣丹契会跑来演一个没有什么戏份的角色，我不太能理解这个部分。那布鲁斯，你要不要谈一下你这边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好的，林倩，我觉得怪奇孤儿院有点像是年龄层比较轻比较怪的 X 战警，片中包含特殊能力者受社会排挤难以容身，对特殊能力的渴望与傲慢，自我身份的迷惘与挖掘等讯息，处处都有 X 战警的影子，连孤儿院本身都让人想起 X 教授的天赋者学校，但比起 X 战警的科幻动作更接近老派奇幻恐怖的风格。在票房部分，我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要归类在儿童奇幻电影，因提姆波顿在片中的露骨风格让童话染上了夜晚孩子们做噩梦的种子，所以带孩子进场看的父母又得够大胆，才经得起吃眼珠和抢爷爷前女友的戏码考验。若说吸引青少年或青年层，电影选择聚焦于孩子们的幻境历险，以及过于轻薄的剧情架构，我们也可能会更期待超能力大战的场面有更精彩且带发掘的想象空间。怪奇孤儿院虽然是走奇幻风格，不过提姆波顿在这部电影中的景点却很少使用绿幕或特效，他说拍摄地图上有的真实场景挺不赖的，而且能够看得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实在比数位化的背景好多了。提姆波顿希望这部电影怪奇孤儿院不要有太多布景或特效，因此这栋建筑物当然也是真有其物，就叫做 Torenhof， 位置就在比利时的 Antwerp 附近哦。怪物在这系列作品中象征的是对权力和野心的过度追求其产物，也代表着有强大力量也不要滥用的意涵，更象征主角的恐惧。而怪物也看得出来，就是融合许多相关的欧美故事里出现的怪物其融合体，这点我非常想称赞设计这怪物的艺术家，等于也是在说有这怪物在，这些怪奇孤儿院的人更像一般人，又或者你可以说这怪物是把人的所有恐惧聚集而成的生命体。如果你有看过原作小说，可能会发现一些细节会变动， 不过仔细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改编只是因为理解到市场的不同，但不失原作精神，这点还请原作粉丝放心。可是改编下的结局，感觉好像提姆·波顿不想再拍续集，可小说已经三部曲了，原著还有二本后续作品，空洞之城、魂之图书馆，期待还会被搬上荧幕。
谢谢布鲁斯。那我本身也会觉得说，如果当然希望提姆·波顿可以把后面的两本后续作品继续搬上荧幕。嗯，可是如果他有拍续集的计划的话，我会比较希望他不要这么的左右为难，就是可以类似像我觉得啦，可能杨澜的迷宫，然后把这个时间回旋的规则变得更紧凑或者是跳跃，就也许它会有一些因素是不受控的，导致于说可能你原本想要去哪里，那后来会意外的到了其他的地方这样子。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可以知道更多的，就像前面有讲的，就是冲突这样。那至于超能力的发展和故事规模，也觉得是说可以不用到太成人取向，然后但是它可以有发展，因为毕竟它是系列故事嘛。也许像我们的男主角雅各跟他的女朋友 Emma， 他们是不是之后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故事又会有一些走向是不一样的，他们会面对更多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是哈利波特这样子。而且他剧中有一个就是可以操控让物体给予生命的那个男孩子，他在剧中一开始是喜欢那个 Emma 的，可是后来他又跟另外一个一直是对他很好的男孩子在一起。嗯，我不知道提姆·波顿为什么要拍续集啦，因为他要在这边结束其实也可以，可是如果他要拍的话，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部分，他或许就可以塑造一些更多的冲突出来。但是其实我比较期待的倒不是说在感情表现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拍爱情片本来就不是提姆·波顿的强项，可是我比较希望的是他能够去讨论一些比较深沉，会有比较深沉意涵的面向这样子。这也可能是我一直以来看提姆·波顿的作品，虽然是非常喜欢这位导演的黑色视觉风格或者他一些童话的风格，可是我就觉得说提姆·波顿一直以来的致命伤就是在剧情的部分，他好像比较不擅长表现一个深刻的议题，就是会比较在剧情的部分有一些蜻蜓点水这样子，然后就是你都会觉得他若有若无的表达了什么，但就没有很深刻。我是觉得如果提姆·波顿以他现在世界名导的一个地位想要再往前进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讲肤浅一点，就是说把得奖得奥斯卡奖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领导的必经的里程碑，那或许这方面是提姆·波顿他可以多下功夫的地方。但可是如果你问我说这部片值不值得去电影院看，那我的答案就是说，如果你喜欢歌德风格啊，什么是歌德风格自己去 Google 哦。那你曾经如果幻想过自己有超能力，也许在你的少年时代啊，童年曾经幻想过这件事情，如果你迷恋复古，如果你爱伊娃葛林，或者是你爱雨果的冒险，然后你喜欢童话，你喜欢那一种奇幻风格，甚至你喜欢视觉风格很强烈或独特的电影，那我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因为就算这部片的剧情营造的不够深刻，就算我们刚才一直谈到就是说它剧情的部分比较蜻蜓点水，可是这些要求都是来自于因为它是提姆·波顿啊，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用这么高的标准去看待哦。但是要以 整体放在世界来说，这还是一部一流的片。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去看吧。今天的走读光影也就接近了尾声，谢谢大家收听，各位晚安。